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主耶稣将那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被打开，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大家有圣经，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在这段经文当中，应该是我们许多的人非常熟悉的经文，通常是被称作主导文。那其实这段经文不应该叫主导文，因为这不是耶稣的祷告，应该是耶稣教门徒如何祷告。那真正的主导文在哪里呢？真正的主导文是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怎么祷告？跟天父祷告，求你将这杯挪去，是不是？然后但是呢，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这是真正的主导文。那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记载了，在十七章后面有一整段都在记载了耶稣的祷告，那个、大祭司的祷告，那个就真正的主导文。那耶稣 为门徒祷告，为教会祷告，要合一。这个是真正主导文。那这里的祷文其实应该是门徒应该怎么祷告。那所以，但是我们习惯上我们把它称作主导文。那经文一开始就是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之后，门徒跟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所以整段的经文都在讲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那这段经文里面，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大概讲到三个部分，要怎么祷告，叫做祷告的内容。第一个部分从第一节，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是在讲如何 祷告什么东西。第二件事情呢，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说祷告的态度是怎样子的，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是在讲一个祷告的态度，我们应该怎么用什么态度去祷告。然后最后一段是讲到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到说既然我们祷告之后你希望得到什么呢，耶稣就回应说祷告的保证，天父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常常的疑问。那开始所有的东西之前，我们要首先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祷告？到底什么是祷告？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别人告诉我们说，哎，你可以跟上帝祷告哦。那可能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当中有信主时间长的，常常祷告的，我们当中也有信主时间短的，或者甚至是慕道友，都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祷告。其实祷告很简单，最基本的祷告的一个的定义，那讲的是 talking to God， 就是跟上帝交谈或者跟上帝交流。 talking 的意思，它不是 tell， 不是告诉上帝，它表达的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因此祷告是一个 communion， 就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的团契，我们互相的一个的沟通，这是祷告最基本的意义。那对基督徒来说，祷告意味着什么呢？祷告它不是一种被动的默想，或者说一种思考，它讲的是跟上帝之间的建立一种关系，一种交流，是我们的心灵跟上帝的一种的团契。 这个是信徒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来讲，跟上帝跟耶稣基督建立亲密关系的一种最首要的方式。很多基督徒也许、没有时间读经，可是没有一个人有理由说、我没有时间祷告，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哪怕你在做饭，你在炒饭，哪怕你是在路上，我们都是有可能有机会跟上帝祷告的。哪怕是在工作，你也可以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 但我这个工作做得好，你是医生上手术台，你还可以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这个能够把这个病人医治好。你是个做实验的，同样的，我们是可以跟上帝的祷告。炒菜的也一样，求上帝帮助我炒菜炒得好吃。我常常你周末在家里做饭给他们吃，他们说哎，做得很好吃，为什么很好吃呢？啊，我祷告。其实是我是真的有祷告，可是真的还是你要懂得做点，你需要学习怎么做好吃。OK， 祷告可以看到，祷告原来是一个我们跟上帝有一种感情的交流，是建立一种很深入的一种个人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回到经文的第一节过来，经文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英文说他是一个 ascendant place， 也就是说耶稣是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特定的地方在祷告的，所以耶稣是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习惯。在福音书当中，我们常常看见耶稣有时候会上山去祷告，比如说在登山变现的时候，我们 提过的，他跟带着几个三个最亲密的门徒去祷告。那这个时候门徒看见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不晓得耶稣可能祷告完了，可能耶稣跪在时间很长，门徒们找不到耶稣，看见耶稣在祷告，可是说耶稣祷告完之后整个的神态不一样了。总而言之，门徒来问耶稣。那我们知道祷告对耶稣来讲是很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门徒很自然的很想学习耶稣是怎样子祷告的。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谁可以教导我们祷告呢？我们是怎么样子学习祷告的呢？我们是从我们所看见的祷告的基督徒的身上去学习祷告的，不是上一堂课教我们怎么祷告，而是我们看见的我们身边的人是在祷告的，因着他们的样式，因着他们的成为这种祷告的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学习了我们怎么祷告。当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是怎么祷告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马上就开始学习别人是如何祷告的。在初信主的时候，注重祷告的长辈、弟兄姐妹、基督徒，他们祷告的生活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很感恩，我很感谢上帝。在带我信耶稣的那个团契里面，有一个老姐妹，她是很敬虔的，她是非常注重祷告的。那我们常常去他家聚会，那他常常说祷告的时候是怎样子，我们是跪下来的。所以说后来我也养成一个习惯，一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要跪下来，我找个地方跪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一家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跟带着小孩子、带着点点，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所以他现在祷告他常常也会跪下来，这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学习身边的人是如何去祷告的。所以对于父母亲来讲，父母亲来讲，能够留给儿女有很多的财产、很多的资产，那除了这些物质的之外，还有很多精神上的、属灵上的资产。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祷告。孩子常常看见父母亲能够谦卑的跪下来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这一个就会影响孩子从小在长大之后他们对祷告的认识。我举个例子，这个约翰卫斯理、查尔卫斯理，我们知道我们是卫斯理教会这个其中的创建人之一，就是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他们有个母亲，有十来个孩子，他们兄弟姐妹很多，十几个孩子。他的母亲是非常是个牧师的太太，她非常注重祷告，她每天要用那个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椅子上面裙子把它包起来，然后她就在那边祷告两个小时。所以这一个他为他的孩子的祷告当中，特别是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他们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遗产。最后这个我们知道的，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建立的整个英国 1840几年代的一个几十年的复兴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叫奇异的爱，奇异的爱大家知道吗？这是查理卫斯理写的。那么卫斯理教会我们一直要提的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顺口插给大家 插一段话。那既然我们是卫斯理教会，我们要知道卫斯理教会 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遗产。这就好像门徒看见耶稣祷告了就学来的，有几个重要的遗产。你走出这个教会，你说我是卫斯理教会，你要知道卫斯理教会有几个很重要的遗产是什么。第一个，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最早期的时候，他们在成立卫斯理教会团体之前，他们是组成一个叫圣洁会。所以如果我是卫斯理教会的话，一员的话，我要很注重一点，那就是注重圣洁。这是卫斯理教会的传统属灵的遗产。我们说属灵的遗产，第一个是注重圣洁。卫斯理教会，如果我是卫斯理教会，你要特别注重圣洁，就是竭力的追求个人的圣洁的生活，个人的成圣，这是卫斯理教会的一个特点。第二个，查理卫斯理的诗歌，查理卫斯理一生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这是卫斯理教会的一个祝福。我们要熟悉这些诗歌，崇拜的时候常常唱这些诗歌，这是卫斯理教会的一个特点。第三个，卫斯理教会特别注重平信徒的服事，爱的团契，姐妹的服事，还有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这个是他们的第三个 特点。简单来讲，属灵是可以遗传的，祷告也一样可以遗传的。门徒们为什么会学习耶稣的祷告呢？因为耶稣有很好的祷告的样式和典范，让他们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同样的，我们要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在他们祷告上有所学习，我们自己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祷告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门徒们很愿意悉心的接受耶稣有关于祷告的教导。那么从第二节耶稣就开始教导了，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先读第二节好了。我们大声来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第二好走到这里，先第二节开始就是讲到一个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的第一部分就讲到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这个是讲到祷告的对象。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跟上帝说，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阿爸父、都是可以的。所以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天上的父，不是地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父。那说明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孩子，对不对？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所以说祷告的第一件事情要确认那个身份和关系。天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他地上的儿女。所以儿女来到父亲的面前来祷告，那这个是特权，这也是一个权利。因为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够跟上帝祈求，我们跟上帝说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关系的基础，父跟子的关系，子跟父的关系，父亲爱儿子，儿子爱父亲，父亲关心儿子，儿子也关心父亲，父亲愿意想着父亲常常想着儿女的需要，儿女也常常体察父亲的心意，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作为一个基础。那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下面才成立哦，大家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这里讲的是关系是所有祷告奠立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你再说多少的东西，再用什么刻苦己心去做，上帝可能会听，可是上帝可能不听，你没有那个把握。所以因为有这个关系之后，我们才晓下面的祷告的这些内容才是成立的。那 所以说这个祷告就变成我们跟上帝有一种心灵的灵魂上面的一种的交流，我们心里所想的所思的所关注的是上帝的荣耀。所以接着这个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很自然的接着往下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着父跟子的关系，儿子在祷告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在祷告上会想到的是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意思说上帝的名能够被高举，神的国能够从天上降临下来，神的旨意能够被人所尊重，能够施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样子。这个是作为儿女首相所关注的。那神的国度的权柄，下文啊，在第十一章的下文讲到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在十九节二十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神的国临到的时候，它是带有一种能力，带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临到的时候是神的国度的权柄，他能够把甚至把那些污鬼赶走，把所有的那些邪恶的势力所控制的驱逐出去。所以当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意思着神在我们心灵当中居首位，这个时候邪恶的力量再没有力量能够进入到我们中间来。所以这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 很注重的部分，他有一种能力。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你们。而这个就是跟主导文相呼应的， 跟这段祷告文耶稣教门徒祷告是相呼应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说同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追求神的名被尊重，神的国的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对吗？我们常常来祷告，我们常常迫使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我们有需要是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的理由，这没有错。但是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先祷告我们自身的需要。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教会里面很多牧师在为人祷告代祷的时候，常常第一件事情最多的是某某某生病了，或者我们生病了求上帝医治我们，常常是我们第一个祷告的内容。然后接着是我们的孩子的读书，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常常是我们迫不及待的就是跟上帝祷告这件事情。一开口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可怜我，帮助我这个，然后主啊，或者说主啊，赦免我的罪，如何如何，我又得罪了你。当然上帝当然知道我们得罪了他。耶稣在释放一件什么事情？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别的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在来的路上我还跟太太在讨论，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呢？十多年我讲一个例子，其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会有很多的选择跟显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常常是变成我们内心的一种的寻求的动机。那我自己是怎么去理解的呢？十多年以前我很信主，刚刚信主不久，我认识了一个香港的弟兄，这个弟兄叫 白先生，叫 Jimmy 的，他是香港人。那他常常跟我说一句话，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的印象至今还非常的深刻。那他是怎么去理解这一句话呢？ 他是香港人，他曾经是在加拿大读书，他后来又读了 MBA， 他曾经也在一个外企里面做很高的管理的人员，他做了很多年。 后来呢，他决定放掉他的工作，去中国的大陆的一些的工厂，他当时认识一些基督徒的老板，他们很多的员工，他就去帮助这一些人。一方面他是作为一个顾问，企业的顾问，他同时他有一个负担，去帮助这一些工人，这些很辛辛苦苦的在工厂线的这些工人，帮助他们去认识耶稣基督。这一方面是帮助企业建立企业的文化，另一方面就帮助这些人在属灵上有认识这个福音，认识耶稣基督。他说他自己一个呼召是一个双职的服事，在他来讲，他放弃了一些可以做得很高的位置的那个职位，他觉得他能够帮助这些灵魂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在他的理解里面，这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是怎样的去理解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首先他提到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动机，当我们在做这些决定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什么事情是你最优先的，它跟神的国有没有关系，或者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根本就不考虑神的国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按我们的生活去生活好了。特别是在北美的生活里面，还是物质很丰富的，我们基本上不会想到神的国度的这个需要是什么。譬如说在很多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那个选项会有很多的选择，最后做影响你做这个决定的那个选择的因素是什么。比如2016年我跟太太我们又回到罗切斯特的时候，我们决定去买一个房子。 但我们 买房子就是会有一个很多的考虑的因素，比如说这个房子质量怎么样子，它价格贵不贵，它在什么地方，它的学区 是哪里，是不是会很多的考虑的因素。但对我们来讲，有一个最重要的考虑的因素，我们希望留在我们住在这个大学比较近一点点，这是我们首要的因素。因为我们盼望借着跟学生住的比较近，我们可以开放家庭，我们可以接待这些学生，所以我们也这个房子质量其实并不好，后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修理这个房子，不过感谢神让我们学习了，对房子懂了很多，这是后话。这个其实后来上帝也使用这个经历可以帮助别人。那在这个房子当中呢，我们前后接待了很多不同的人，而这些人呢，其中有一些人呢，我们帮助他能够认识上帝。那这个就是我们只是几个例子，在做这些决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神的国神的义在中间，有没有先求这一个的因素，是不是我们考虑的，甚至我们优先考虑的。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优先考虑的时候，在这些不同的决定的影响你做这个决定的那些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考虑那些房子的价格，我们的能力等等之外，而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做决定的那个重要的因素。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生活的很多的方面我们会做一些的调整。这个是主导文耶稣教我们的这个祷告当中对我们的一个的挑战。先求神的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为神的国度的扩展来祷告，我们有没有在为宣教士来祷告，我们有没有为这一个神的国度在地上，神的国是正义的公义的和平跟怜悯和 正义有没有在地上实行，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第三节接着往下，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的上帝也并非不照顾我们的需要，所以上帝也关心我们的需要，我们也的确可以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而且很需要。不单单是吃的食物，这里的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不单单是指的是我们吃的东西，吃生活是最重要的，第一个 你需要能够生活下去，是不是？那包含了生活上一切的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住的地方等等，这些都包含在日用的饮食这个范畴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是， 上帝不希望我们背负过重的负担，所以说日用的饮食的范围是什么呢？它有个范围叫天天赐给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赐给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不是说我们 要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十年二十年的周密详细的计划，然后为这个计划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是告诉，好像说我们祷告要告诉上帝这些内容上的每一个条款，然后让我们够存多少钱能够来退休啊，不是这样子的。有在网上 Google 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在美国退休要存多少钱？或许你正是查过这个内容，所以搜索的人也很多。到底要存多少钱？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地方等等。日用的饮食后面的一句话叫天天赐给我们，意思说我们每一天为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祷告就好了。因为明天你还要祷告，不是说我一下子祷告了十年二十年 那我就不要了。我们会变化的，我们的需要会变化的。孩子小的时候会有怎样的需要，孩子大一点点有怎样的需要，我们的身体也会衰老，我们身体的需要也会有不同。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也是一个操练，一个祷告的信心。我们为我们现在的需要来祷告，明天有明天的需要，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经文记得说，也是说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赦免我们的罪指的是说，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发现自己的不完全，我们的有罪的地方。我们时常得罪上帝，纵然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仍然需要每天悔改来归向主。我们会发现自己需要上帝的赦免，并且我们跟上帝恢复了关系之后呢，我们需要每天在这个关系上有省察。我们省察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子，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是恢复正常了，那么我们就要跟人，我们就很容易摆正跟别人的关系。这个时候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也赦免了，因此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可以赦免。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上帝赦免了我们，因此我们就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恩慈，也来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如果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在祷告当中去领受上帝的属灵的恩典，上帝已经赦免我们，认识福音里面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得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能够赦免别人，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不再跟他们怄气，不再是要去报复他们，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上帝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耶稣继续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一个是个预防性的，也就是说在祷告的内容当中，不单单我今天的需要，有我们实际的处境跟人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说今天现在还没有试探，可是这个祷告有个预防预备，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比如说常常开车的时候，我常常要祷告，上帝啊，求你保守我这个 平安能够看顾我们。那这个是一个保护，我们还没有发生的不知道的，上帝保护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脱离凶恶，是一个预防性的祷告，不一定现在发生，可是这个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些事情有某种预备。可能我们会有些不好的预感，不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的，也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这个祷告会提醒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更少的去犯那些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扶助，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试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胜过那一些 常常容易犯的罪，在没有犯罪之前，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试探，可能是某些基督徒容易失败的东西，可能是那一些对我们容易让我们引起我们挫折的东西，可能是容易让我们失败了之后我们常常会容易跌倒的那些事情，我们要跟上帝祈求。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些人他可能在金钱上比较容易受试探可能有些人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在容易骄傲的人，他可能在这一方面容易受试探。那这些事情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些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呢？那是因为不让我们容易失败。基督徒很容易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那些将要临到我们的试探我们一点警觉性都没有，我们没有警觉性，我们没有提防，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很容易失脚，很容易失败，我们甚至都不晓得我们落在一个很大的试探当中。当我们有警觉求上帝保守我们不要落在这个试探当中，这个时候一旦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警觉很小心，我们就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落在试探当中。我举个例子，我不晓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没有，我有一次去成都去教学，上神学院神学院教一个爱德华兹的课程。那学院他会安排我在一个酒店过夜嘛，是不是那个连锁酒店过夜。那进了这个酒店住的时候，我做第一件事情，我把那个电话线给拔掉了。在中国酒店住这个，把电话线干嘛？把电话线给拔掉？我不是跟太太连话吗？连留电话。当然我有别的通讯的方法可以跟我家人联络。因为我不希望半夜有人来吵我，你知道吗？结果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真的有人来敲门哦。那天晚上睡得不好，我只能也不敢开门，只能在被窝里祷告。反正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救我们脱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一个就让我们有个警觉性。如果我们也没有警觉性，如果也没有这样的心思，你就很容易一步一步的跌倒。那这个是一个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很需要祷告内容当中会提到这个。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后会讲愿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给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没有讲这一段，因为耶稣讲的另外的两段话跟这个连在一起，那是有关于祷告的态度的。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讲到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啊，请你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摆上的。那个人回答说，哎，不要搅扰我，我已经关门了，孩子也同我在床上，我也不能够起来给你。耶稣创造了一个环境，半夜三更有人要朋友来，很不凑巧没有吃的东西，不好意思去麻烦他的朋友，可是朋友已经睡了。耶稣最后说什么？第八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处境重要的点是第八节。第八节是说，不论这个人 最后可能祈求的人得愿所偿，他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这个需要的东西是为了什么呢？是说明一个道理，是要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说耶稣是教导我们说，原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换胆直求，祷告的时候要恒切，要坚持祷告的态度。这是讲祷告的态度，祷告的态度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啊！你有这很需要，那你有信心，同时你真的是坚持。反过来，因为情辞迫切就可以乱求吗？反过来，哇，我要祷告，有些人一祷告就是说啊，声泪俱下。然后我接触过一些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传统， 他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们当中有认识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个传统，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哦，声嘶俱泪，然后泪流下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跟我的同寝室有个是温州的弟兄，很年轻啊，睡觉前我们会有寝室会有祷告嘛，啊，我们跪下来祷告，结果那个弟兄那个耶稣一祷告的时候就是情直迫切啊，眼泪什么都流下来。我说哇，这个弟兄好属灵啊。后来一看，哎，我跟他认识，因为同寝室嘛，你就会有接触，其实他生命好像并没有这样子。但后来我有机会去温州教学的时候才了解一点点，原来在温州他们曾经上帝圣灵在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他们的老一辈他们祷告都是这样子，他们祷告都要哭的，他们祷告一跪下来，哦，这个我的罪啊如何如何，然后都是这样子。结果他这个 年轻的小辈他就学习了这个本来是好的，可是如果我们配不上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点好像有点形式化的，大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那反过来讲，因着情实迫切就可以乱求吗？比如说不合理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提到了这个人来他朋友家祈求的是什么，三个饼，是不是？所以三个饼是一个行夜路的朋友，这个饼是一个很简单的食品，是一个他可能肚子很饿了没有东西吃的，所以用这个饼来。他不是说，哎，朋友请你给我三碗一次三个龙虾，他不是求这个三个龙虾，哪有龙虾，我这里哪里龙虾，你要吃龙虾去太平洋去找。内心的态度，祷告的时候有个内心的态度，祷告的态度其实有可能是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祷告当中情实迫切是说你要有坚持，特别是有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信主来祷告，有时候很需要很长时间的忍耐，比如我们的父母亲，我跟周围父母亲，我妈妈是信主的，我的父亲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信主，已经20年了，为他祷告20年了。周瑞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为我们的长辈，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祷告，好朋友至亲的人，有时候他们的心没有预备好或者很顽梗，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坚持。所以这就情实迫切的直求，我们要情实迫切的直求，可是还要坚持。有时候需要祷告很久才能够听到上帝的回应，不是因为上帝缺乏能力或者不爱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患的一个毛病，我们常常会软弱，一觉得上帝不理我们，不听我们祷告。上帝常常是要借着祷告去改变我们内心的态度，常常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祷告的期望有问题。所以上帝常常借着祷告的这个时间要我们坚持祷告去改变我们自己，这个是常常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学习到的。第三段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就讲的是一个祷告的保证。为什么祷告需要保证呢？知道了祷告该怎么祷告，要祷告什么东西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耶稣要说的，那就是祷告的保证。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祷告的盼望在哪里。耶稣又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这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也是我大概是我最早认识的一节经文之一了，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是讲到一个祷告的保证，耶稣跟我们说，原来我们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的，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不同的人对这句经文有不同的认识和经验，我不是说 这些经文不好理解，这些经文很好理解，很简单，就是上帝他一定会听我们祷告。就好像一个叩门的人听见的 门外的声音就走过来给你开门，就好像一个寻找的人他就找到了他的宝贝一样。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字希腊文里面都是现在分词，它的意思是说现在不断的继续的寻找，不断的继续的祈求，不断的继续的叩门。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表明这是一个不断的持续的一个的过程。所以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恩典，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如此乐意的垂听我们的需要，上帝愿意听我们的祈求，因此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所说的。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住的祷告。而且我们相信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第十一节到接着说，耶稣基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哪蛇给他呢？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善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比较的关系，父亲爱儿女，愿意把好东西给儿女，同样的上帝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不过经文说的有一点差别，这里不是说况且你们虽然不好，把好东西拿给儿女，何况天父不是更垂听你们的祷告吗？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这里不是哦，这里是说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他吗？赐给人吗？耶稣这边有一个转换，他不是在讲祷告，他把圣灵引入到这一个地方。这是经文在讲到祷告最后有关于圣灵的角色，圣灵的角色。为什么圣灵跟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为什么要把圣灵这个位置拿出来呢？这是因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三位一体的上帝同时出现了。我们还记得我们刚一开始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这是圣父是不是？然后谁叫我们祷告？是耶稣叫我们祷告，是圣子。那最后吗？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他们了吗？那就是圣灵出现了，圣灵是住在我们中间，赐给这个祷告的人的心里。所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天父祷告，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又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因为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耶稣基督要教我们怎么祷告。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出现了。那我们要问，圣灵在这个地方还有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在罗马书，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是一段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有关于圣灵在我们祷告当中的一个的角色。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翻到了吗？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事情就讲到说，我们的有时候会很软弱，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在某一个生命的时刻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 因此保罗自己写的，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这说明保罗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都不晓得跟上帝说什么呢，好像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甚至也没有信心，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祈求，都不知道该怎么祈求了。那怎么办？圣灵就出现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圣灵祷告的时候，他完全按照天父的意思来为我们祈求，天父会不会听？当然听了，因为天父按照他晓得上帝的意思。所以说这一个就很有意思，这个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过来，为什么耶稣的比喻当中说这个父亲晓得爱儿女，要把鱼给儿女，你们尚且不好，何况天父呢？耶稣不是说天父就要答应你们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乱求，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的。所以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说，他说重要的是不是上帝听我们的祷告，答应我们的祷告，而是上帝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你会有这样经历。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就求了这个，求了那个，幸好的是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上帝听我的祷告，我不是起现在的太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能你也是一样的哟。所以耶稣这里，耶稣讲说，天父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是说圣灵就会按着天父的意思来为我们代求，而这个是上帝是听的，在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就把祷告的这个完整性给结合起来了。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帮助我们如何来祷告。回过头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谈到了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讲到了祷告的内容，我们讲到了祷告的态度，我们要讲到祷告的保证。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实践我们的祷告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操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实践的。因为祷告就好像基督徒的属灵的呼吸，说不可以停止的。你想一个人如果停止呼吸的话，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很微弱，甚至就会断气。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操练我们的祷告。我们早晨可以跟上帝祷告，因为在诗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早晨是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时间，因为我们一天开始的工作，我们就有上帝的祝福跟看顾。晚上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叫晚祷。晚祷你可以在睡觉前，在床上，在床边，你可以跟上帝祷告。经文里面讲到说，我要晚上早晨想我哀声叹息，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在诗篇的55篇讲到说，那晚上有时候我们回顾我们一天有得罪上帝的，我们求上帝承认。那我们也感谢上帝保守我们睡觉的这个晚上的平安。还有一个用餐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特别是我们有小孩的，已经成立家庭的，那我们可以在孩子的面前，我们可以手拉手一起来祷告。那用餐是感谢上帝赐我们饮食，你可以长一点也可以简单一点。如果是晚餐比较正式的晚餐，那么你甚至做爸爸的，我鼓励爸爸们，甚至是可以祷告，也可以有一点神的话语的教导，对我们的儿女建立他们的信仰是很有帮助的。在用餐的时候的祷告，和家人一起固定的时间的祷告，除此之外是我们可以有随时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天天的能够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还有另外一个在祷告的生活当中有个祷告的笔记本是很好的帮助我们。那我常常也会写这个祷告的笔记本祷告的笔记本是干嘛呢？某年某月某日我为什么事情祷告。那回过头 回过头上帝答应了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祷告笔记本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在某年某月某日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从来很容易忘记，祷告的笔记本可以帮助我们记住感恩的心。那然后一年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或者甚至跟教会一起，我们来数算上帝的恩典，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上帝在什么时候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有个感恩的时间的一种分享。这个是我们学习祷告、操练祷告一个很好的帮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为了扩展我们的这个祷告的生活，我们也常常会把时间不同的时间分别出来。比如说礼拜一我们是为我们的亲人祷告，礼拜二可能是为宣教的祷告为一些然后为不信主的朋友的祷告，然后为我们自己的事情祷告等等。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分别开来，这样子扩展我们整个祷告的视野。今天我们要特别为香港祷告。我们当中有香港的弟兄姐妹吗？或者来自香港的朋友吗？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要特别为香港祷告。刚才我讲到那个吉米，他现在应该在香港的大街上。 OK， 我们祷告需要扩展我们的视野，宣教的视野，宣教的工厂，我们需要扩展我们不同的领域甚至某一些地方发生战争等等，我们需要为这些祷告，因为我们的天父是我们至高的天父。那保罗是怎样子 祷告的呢？我们读一段经文好不好？ 昨天我们在西区教会，在罗杰斯的西区教会牧师带领我们参加教会的 祷告会，牧师给我们读了一段这个以弗所书的经文，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那么作为新约的这个使徒保罗又是怎样祷告的呢？在以弗所书的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因此我就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教导的这个祷告的内容当中，他特别强调有关于祷告，我们要为什么祷告？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看见神的荣耀，他的救赎的能力和盼望，照明心中的眼睛，看见上帝的救恩有多大的能力，给我们有怎样的盼望。翻过来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这两段经文是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教会里面这个祷告。第二段的祷告是讲到一个重点，要信心要刚强，我们要祷告，为这个信心祷告，要祷告认识和经历耶稣基督丰盛的爱。这里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丰盛的爱，让我们爱心彼此有根有基。最后我们要学习祷告，我不单听别人祷告，我们还要看一些祷告文。看一些祷告文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深化我们祷告的生命。我读两段祷告文给大家听。第一段祷告文是公祷书里面的一个祷文的范本。 那因为跟这个卫斯理教会也有点关系，因为卫斯理教会最早其实从圣公会里面出来的，那圣公会一直在用的就是公导书，所以卫斯理教会他们也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也用公导书，他自己是在圣公会的牧师最早期的，他用这个公导书，公导书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子祷告的：无所不能最慈悲的父，我们离开圣道走错了道路，如同失群的羊一样，我们常随自己的意识放纵自己的情欲，违反了天父的圣法，当做的不做，不当做的反去做，性情软弱，没有力量行善。求主怜悯我们重罪的人，认罪的求主怜悯，悔罪的求主赦免，就应验主托付我主耶稣基督应许世人的话。又求最慈悲的父看在主耶稣的面上，叫我们从今以后尊奉天父，公道待人，安分守己，就将荣耀归于天父的圣名，阿们。这是公导书其中的一个范本。那清教徒他也有一些很好的祷告，比如说有一本他们的祷告叫做意象谷，专门是讲清教徒是如何祷告的。 我再举一段清教徒他们祷告的一个范本，他们其中一个祷告叫随时的拯救，清教徒他们是这样子写的，他说：创造救赎的神，一切存在的创造者，所有祝福的源头，我敬拜你，因为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赐我理性和良知，引导我来渴慕你。我赞美你，因为你在福音中启示你自己，你的心是怜悯的基所，你的意念是要赐我平安。我满有忍耐，你满有忍耐和恩慈，你的怜悯何等广阔。你感动我的良知，让我知道有罪的可以得赦免，不圣洁的可以成圣，贫穷的可以得丰富。愿我总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不仅听见你，而且认识你，与你同行，又因你欢喜，按你的话语接受你，在其中得着生命。保守我，让我总是渴慕你，渴慕在圣灵的安慰和喜乐中得随时的拯救，渴慕灵里的恩典和祝福，渴慕你的帮助，使我珍视我的责任，我的特权。愿我心怀单纯的品格和真实的敬畏，帮助我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如同我真实的活在人面前，在内心里口头上同样敬虔，在教会外和教会里同样去绝世界，让我看重天上的事，逃避你所禁忌的愚昧和虚妄，既领受恩典也分享恩典，预备行善事也预备受苦待。哦神啊，使我配得这呼召，让耶稣的名在我里面得着荣耀，我在他里面也得着荣耀，阿们。这作为我们祷告的结束，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上帝的面前安静，我安静有2分钟，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来祷告。